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成人，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以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本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今天从第二章开始交通啊。第二章我们念第一节，回头跟他们第一节一下，你去看一下，预备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看这里我们注意到所以，那所以这个是从前面来的，你特别注意从前面那一段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要求，好像告诉我们当怎么样做，或者是说为什么前面讲到个人，这里呢怎么能够带下整体就从前面第二七节这里所讲到的，他说知道你们怎么样同有一个心志，这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福音相称，叫我们，然后叫我们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一个心志。同一个心志做什么呢？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然后接着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接着第二三十节讲到你们的征战，那这里呢保罗一直有一个认识，他说就是不但我们个人要蒙恩，前面讲到活着是基督，而且也应该有一个整体蒙恩的见证，一个整体蒙恩的见证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所以第二节特别提到所以在基督里，第二章一开始就提到一个在基督里各肢体怎么样他的需要他的光景，那这里特别提到呢在基督里一个身体的一个见证，意思就是说不但个人活着是基督，而且应该有一个整体蒙恩的见证，那这是在基督里一个身体里面的见证。所以前面讲到就是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同有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是27节。所以在这属灵的征战上就不怕敌人的惊吓，就不怕逼迫了怎么样能够带下这么一个见证呢？所以这里就一个路， 就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然后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这样就带下一个整体的见证。所以消极的我们就看见好，你看前后读一下就晓得，不但是在征战的里面，消极的不怕敌人的惊吓，积极的能够为福音齐心的努力啊，整。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带下一个整体见证的一个路。那这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然后爱心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啊，这样就带下整体的见证啊，就能够不但不怕敌人的惊吓，而且积极的能够为所信的福音努力，使福音能够兴旺起来。那这里特别提到呢，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啊，这个劝勉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劝勉那当然不是人的劝勉了，那这种应该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以是圣灵感动我们，有这么实在是出于神的，那最正常所有的劝勉实在是主在我们里面说话，是主在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劝勉的。那若是真正出于神的，我们就知道无论是责备也好，无论是骂也好，我们就知道定规有个结果，就带下一个生命的供应，带下生命的供应。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基督里面，那就在身体里面，那这是我们常常看到，并不是说啊，你拉着一个人的手就说哇，我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结果这个我们发现到，就听的人一碰，好像觉得这个根本不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同样一句话，有的是劝勉，有的是批评论断，这完全不同的，所以就要带动机的，带动机，前者真正的出于神的一个劝勉，才是出于神的。真的批评论断同样一句话，那是出于肉体，出于人的啊，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第二个是讲到安慰，爱心有什么安慰？安慰人，我想爱心的安慰，这一切实在都是圣灵的见证，哪怕一个小的东西啊，一句话啦，或者一个责备啦，在动作上的结果，好像都给人家感觉到，实在是让人得着了爱，得着了爱，人就得着了安慰。并不是安慰了半天不觉得爱，那当然就有问题。那这里我们特别我们就注意到，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不久以前的发生，好像我碰到这种情形有一个姊妹，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在背后一直回访人，那回访人回访以后他心里觉得不平安，不平安结果他就打电话跟另外一个姊妹交通，他就交通了以后，那这个回访人的姊妹他就觉得比较安心了，是这意思，他就觉得比较安心了，那他就怎么样也不去对付，也不必道歉了，这个不对啊，这不对啊，这不是安慰啊，这不是安慰啊。你看他后面回访人讲了一大堆，然后他就心里不平安，打给另外一个姊妹，另外姊妹跟他讲以后就心里就比较这回访的人他就心里就觉得比较平安了，所以就这个不叫安慰特别注意到，这实在是这不是安慰，这反而害了对方他不去对付不去道歉这个不是真正安慰，所以这个一定在圣灵里面，这个本身就是在基督里，但是保罗拍的讲得很清楚，就是在基督里，不在肉体里，不在人情里面，他很清楚所以在基督里就有什么去了，真的在基督里面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所以这个特别注意到，那完全在乎圣灵的见证，在乎生命的供应，因为不在乎这些安慰的本身，也不在乎劝勉的本身，但是在乎圣灵借着所交通的话给他的一个生命的供应，给他一个光，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改正也好，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这里提到交通邻里的交通，当然在邻里才能够彼此有相通 才能够有生命的供应。这个灵里的交通不是闲聊啊，灵的交通不是讲一讲，不是一个闲聊，实在是真正在里面有光啊，真正在里面有改正，有光照，让人的心能够倾向神啊，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谈话。这些纵使谈属灵的事情，里面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讲到圣灵的交通，一定都在圣灵里面，好像带进了交通，带进了感动，实在是有一个光在里面啊，有一个生命的供应在里面，而不是谈一些啊字句上的问题了。好，第四个讲到灵敏啊，慈悲灵敏，这个灵敏的心肠或者灵敏来，实在是有一个很好，就是呢得到人的心啊。那这个灵敏人的心肠，实际上就是耶稣的心肠嘛。灵敏就是对那些不配的人，那配得的，那我们当然就不是灵敏了。灵敏就讲到没有理由的，没有条件的。那若是有灵敏的心，那总能得着别人的心归向神。那所以这一点你特别注意到。所以这里呢讲到，若是有上面这种情形，有第一节这种情形，那就应该有下面这第二节这真实的见证。那意思就是说呢，应该是带着第二节的光景去显出第一节的见证啊。带着什么叫做带着第二节的光景呢？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二节。这个男，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这里讲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才能够带下第一节，这样才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有爱心的劝勉啊，有这些有真正的安慰，还有这些圣灵的交通。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就是一个在身体里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真的在一个心体里面。你一告诉我，我就看见了；你不告诉我，我好像就不在光中，不能在光中见光。这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啊，才能够显出这么一个见证啊。比如说，当你刚走在马路上，当你眼睛看见车子来了，当你眼睛看见车子来了，耳朵也听见，哎，有车子的声音，哎，车子过来了。你心里知道危险了，那一定赶快，大脑马上就会怎么样，叫脚就停不下来嘛，停止下来嘛，身体就不再往前走了。这叫做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保罗很厉害，他用这个，他这个交通的里很柔细哦。那这叫意心，这叫做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了。因着这个眼睛看见了，因着耳朵听见了。所以这个就大脑就好好指令，就让脚就停下来了。这就在一个意念里面，一个心思里面，这就是在一个爱心的里面，是这意思。所以你看这个，他就把这个整个的整体，一个身体的一个见证啊，一个真正一个身体的情形，他所交通的情形啊，来表明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个，基督也只有一个，身体也只有一个，圣城也只有一个，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这就是一定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才产生这样的情形。那这些呢，当然了，就是到了第五节就很明显了，那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那所以呢，保罗一直很奇妙的，他不讲到，不但是讲到个人，讲到他活着是基督，讲到或生或死，让基督照常显大。实际上一个真正在身体里面的人，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他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才能带下什么，带下前面这短项的，在劝勉上，在安慰上，在圣灵的交通上，在慈悲怜悯上，这才能带下来。这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这就是一个身体里面所显出的见证，真正在基督里面所显出来的见证。所以 保罗就先摆出来哈，第一节、第二节这种正常的光景，正常的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然后在下面再提出来来改正、来劝勉他们，那就是第三节后面啊，第三节才开始提到啊负面的，讲到这个结党啊，讲到虚浮的荣耀啦、啊，还讲到这个负面的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知道保罗一直有个原则，好像先呢让把正常的、积极的、荣耀的光点先摆出来，然后这个让后面这个老自己啊，自然就脱落掉了。好像先见了，你看生命的东西都是这样，里面的东西长出来，外面的旧的就脱落掉了。一个那个树叶嫩枝先长出来，外面那个旧的枝叶自然就脱落掉，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哈，都是这样的原则。那我们看一下，到了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这多么可爱啊！这个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真实的见证啊。因为这里提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加太书特别用基督的律法来讲，那我们刚刚读过了，加太书特别用基督的律法，那就讲到一个生命的要求，用这个来讲。那腓立比书就不是。他讲的就比较细的啊，这里提到一个基督的要基督基督那律法，那是一个身体生命本能的要求，所以他称为基督律法，都讲到一个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情况。那我们这里特别提到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为什么还提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第一个教会里面属灵的素质本来就不整齐，这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本来属灵的素质本来就不整齐，那大体上你现在要注意啊，大体上圣经这些一切的这些书信呢，都是对还在救生命的过程人来讲的，这个我们要把握住。就是因为为什么写加拉太书，很简单，就加拉太教会有问题嘛，所以写加拉太书。为什么写以弗所书，就以弗所教会还需要能够保证的东西，还需要带他们往前走的东西。那腓立比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很好的教会，跟保罗非常很相爱，一个非常很有肢体感觉、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要带着他们往前走，他们还有这些问题在。所以书信本身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并不是一提到圣经就是很高超、很好像很神圣哈、哦，不是，就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才有这些书信。所以书信本身。基本的认识上，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对着还在救生命过程里面讲的，所以保罗他也不必写信给彼得，彼得也不必写信给保罗、哦、都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对过程里面，让你借着一些劝勉的话、警戒的话，最好的是什么，就两面，一个是摩西的服侍，就是在旷野中还在过程里面，那你总要带带他们呢，还在旷野的过程，所以要劝勉的，有安慰，有警戒啊，有这些话。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约瑟亚的服侍，就是让他看见，直接带到迦南里面。那就是在保罗他们用十字架救恩，让你在启示中来看见、来认识，带你进入事实里面，就是这两面。所以特别提到，因为数值的不整齐，所以保罗当然有些劝勉的话。那所以呢，我们对这些话呢，你就知道有几种反应。会有几种反应跟认识了。第一个，一个正常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不单在他里面能够阿们这些话，是啊，凡事不可结党，不贪图虚无的荣耀，哎，他里面会有响应，会有交通嘛，而这些光景就是他的见证，这是最正常的，这是最正常的，这些就是他的见证，就是把这些话摆出来，你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最正常的见证，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的见证。第二个呢，若是基督徒，就是信徒，我们称为信徒啊，不是称为基督徒，基督徒是指的基督活在里面的人。信徒你看生命历程就讲了，都是讲到在信的过程当中，他已经信了， 他相信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他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相信宇宙是他独一的真神，从此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从此不在庙里去拜了，他真正向神悔改认罪了，他接受就是悔改赦罪的道，所以叫做信徒。所以一般的信徒，我们在生命历程里面，他一等信徒、二等信徒、三等信徒，他都把它分成各种不同的层面来认识，说他是信徒 believer， 他相信的人嘛。啊，信徒你不能说他不信，他已经相信，但他里面不是基督的生命，他在旧生命里面。所以这里那对这些旧生命过程当中的人呢，他会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的光中接受圣灵的光照。当人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凡是不可跌倒、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他在圣灵的交通里面，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他会听到圣灵的声音嘛？你在光中，你接受光照，你是不是真的有？你是不是跌倒？你是否贪图虚浮的荣耀？那无论他做不做得到，我们知道他良心总会闪亮一下，总是听见圣灵的声音，有能够圣灵就能够改正他，接受圣灵的改正。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写这些话，这一个原因了。因为不同的人来读圣经，当然产生不同的，有不同的反应，也不同的认识。那第三种情形呢，就不是了，他就把圣经当作道理，当作神哲学研究来查读字句。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很早就往往就没有光了，不会蒙光照，因为他读的是他在研究一些道理字句，而不是真的在圣灵的交通的里面来看。那第四种我们都知道，那最糟糕，就把圣经当作一个劝善书，那不是没有光，而是没有神了，根本就没有神了。那这里提到凡事不可结党，那一个在基督里的见证呢，我们都知道各肢体是消失在身体里面的，这里我们注意，一个真的基督的见证，这各肢体是消失在身体里面的，如同只有一位神嘛。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基督的身体也只有一个，所以教会也只有一个，所以到那日我们知道圣城也只有一个，所以就根本不可能有结党的事情。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不可能有结党，因为只有一个身体消失在身体里面的，各肢体都是连与元首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那这里提到呢，但是一个属地的人，当然他的思想、他所爱慕、所计较都是属地的事嘛，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虚浮荣耀的虚浮荣耀的事。那你要知道，这里所提到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你注意吧，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里面就有一个力量，他就不会去贪图虚浮荣耀。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真看见这个，把一个真认识基督是至宝，万事就是粪土了。万事是粪土，粪土他不会去贪图的。所以我们说，这不是愤世嫉俗，这不是灰心失望，这真正看见了至宝。当然他就知道这些虚浮的荣耀都要过去嘛。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并不是要求我们这个人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再说一次，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就是这样的见证，他就阿们，这是保罗所说的，就是他里面所要印证的，这是他的事实。那对旧生命呢，让他在圣灵光照下，就让他知道你是不是一直在贪图虚浮的荣耀，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里不是要求旧人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若是你一个旧造的人，他当然会贪图虚浮的荣耀。真的在光中，他应该是寻求神的拯救了，寻求神的拯救，实际上救恩就预备在那里了。所以这里提到的，他说不要贪图虚无荣耀，不是在旧生命里要求你不要贪图虚无的荣耀，圣经是这么说。这样当然也可以啊，但是不能只这样来领会，这样当然也可以，但是他没有拯救啊，没有拯救，光是一个要求在里面，他没有力量嘛，不会是一个事实在身上，那只是一个劝勉，他不会是一个事实。那因为他生命本身就是跟地是相连的，他不可能没有虚无荣耀，不可能的，在世上没有，在宗教界他还要，在还要嘛。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到我们就应该来明白，这不是在旧人的身上来要求新人的 啊的特点，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金人身上的特征，他就不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还有底下提到，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像这一类的话都不是一个劝勉的话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能存心谦卑？一个身体真正在身体里面的肢体，他必然接受身体中每一个肢体给他的供给，他的扶持，他不可能单独的。就像一个人，他一个手，他再有力量，手臂再有力量，他也不能夸口啊，因为手臂的力量是身体给他的，把这个手臂从身体里面拿走，这个手臂就没有功用了。所以只要他是在身体的里面，他自然他就怎么样，他就知道他需要身体。那为什么是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因为他在身体的里面嘛，他不过是什么，他知道他不过是众肢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这不同的功用当然就显得比自己强啊。所以手为什么不会看不起脚？因为很多手所不能做的事必须要脚来做，必须要脚来做。所以这就是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原因了。他因为他需要他嘛，手需要脚啊，所以这不是一个情感的作用，不是情感说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没有，这个老肉体里面都是骄傲的，在自己里面都是狂妄的，他不会觉得他不会觉得别人比他强了，他只是说啊，圣经这么讲嘛，神这么要求嘛，所以我们就这么做，这不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律法的观念。不是人情感的作用，情感的作用都是假的，律法的要求也都是假的，他变成一个假谦卑，只是他愿意这样谦卑，这是人为的修养啊，这人为的修养，这是我们，那我们在学生时代，这是政府给我们的教育啊。但是神，这不是神的救恩哦，这不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不是这样，神的救恩是在身体的里面，他为什么会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的确有这样一个认识，他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因为这是生命的本能，手自然有手的功用，手会弹琴嘛，那脚怎么会看不起手？不会了，这点就比脚强啊，他的确是比他强啊，是这样的。所以飞鸟，你看飞鸟它不会像那个爬虫夸口的，你看我会飞我会飞，这个不会的，这不通的，他就照他生命的本能飞啊，他不会告诉那个爬虫说你看你不会飞我会飞这是笑话啦。所以这个圣经你要认识神的话，他交代的很清楚，在身体里面所显明出来的见证，你不可能，你不能就用这个新人在基督里的，在一个身体里面所显出的见证来要求一个不在身体里面的人，这个只是这人情，这是人的情感，不是生命的东西了。是啊，你说这圣经的教导啊，不可贪图虚无荣耀，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我说，就是因为保罗写这些话，你就知道，这是因为教会素质本身不整齐，所以这些话。但是因为个人光景的不同，对神话语的要求，对神话语的认识就不同。他把它当作要求，但是圣灵讲到不是，你要讲要求那是基督的律法，那是讲到在生命本能的一些要求，它里面有生命本能，所以他为什么肢体之间会相爱，那是一个生命本能，所以左手被蚊子叮了，右手一定去打蚊子啊，这叫做基督的律法，不是这不是机械手啊，机械手就不是了，一定从外面要求操纵来打，这个是生命的本能，自然会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不是从外面来要求的，这是因为生命本能所显明出来的，好，也不是一个情感的作用，讲到要谦卑啊，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实际上啊，所以人家讲笑话，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好像没有一个人说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笨的。人家说那个连那个 我没有那个歧视的意思，就是你看那个连那个蒙古镇的，你知道不是蒙古镇的，那台湾有问题的，他都会骄傲的，这是真实的，这真实，这人就是这么办法，这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不是要求他要谦卑，要求他不要贪图虚无的荣耀，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可能也都是假的，那是救生命的东西啊，那是人的涵养。人的涵养不是得着的基督在里面的活出，但是人的涵养，人的教育产生的，所以我们知道人的教育只是人家让人家隐藏的更虚伪，更会装壳子而已，更厚的壳子而已，它里面不会是这个生命的事实啊。好，那这里特别提到哦，贪图虚无的荣耀，就讲人的称赞，人的荣耀当然都是虚无的，所谓虚无就是他要过去了，虚就过不上啊，他一定要过去会改变的。那所以真实的谦卑，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神的生命，所以耶稣会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所以人的谦卑就算不得什么，单单觉得他谦卑而已啊，在他身上怎么遇不见神啊，不会让人家觉得生命的供应，这不一样。人家真正一个谦卑，这里神儿子的谦卑是让你碰见神的儿子，里面有生命的供应，让人的心就转向神，爱神，想到神，而不是停在眼光在人的身上，说觉得你这个人很谦卑，不是这样，而是你这个人算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这样，让人家有一个生命的供应，受光照，是这个意思。好了，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看这就是讲到一个真正在身体里面的不要，所以你不要读成说，你不要读成从外面，你不要顾自己的事，你要顾别人的事，这个当然也对啊，这有时候用外面要求，但是实际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在一个身体里面，他生命的本能要求，他就不会顾自己的事，他还会顾别人的事，因为都是一个身体嘛，所以左手会顾右手，右手顾左手，手会顾脚，一定的嘛。所以一个真正在身体里面，他就会当然他会想到整体啊，因为他会想到整体，不是一个人在身体里面，这好像一个机械手，他当然了，他跟整个是分开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在身体里面一个没有得救的观点。那在属灵原则上我们就知道，当然你越供应别人自己就满足了，供应出去上面当然就涌流出来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那我们特别讲到，因为实际上哦，从旧约时代开始，神对以色列民呢的带领就要他们认识以色列民其实是一个整体的，要他们彼此看守，彼此督促。所以你看那个一个亚干呢，当那亚干有没有去偷了那个打那个艾城，以前他打艾城的时候，他去偷了那个人家那个艾城那百姓的那些士拿的衣服，我觉得那个很漂亮，还偷了金子银子。神早就告诉他们这些东西，这些该除了金子银子攻取了城以后，那个金子跟银子一定要上供，一定要奉献给神，然后这个其他的一定整个拆毁。在打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早就交代了，但是他却这亚干就把这个当灭的物把它抽走了，所以你看就是他一个人而已就连累了整个以色列民。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你们一直告诉以色列民，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与你们同在。所以就是你看在神的眼光，那其实他就看一个整体，他把整个受造作也看一个整体。所以当亚当一堕落以后，地天就起了凉风，然后地就怎么样，就生出了荆棘蒺藜。所以神把受造作也都是看作一个整体了。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他没有单独，在神眼光中好像都没有单独的，都是一个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整体。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所以他的保罗特别提到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到整体的事，那就是简单一句话，你是不是在身体里边。好，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再说，这也不是人为的功夫，不是说你想耶稣是什么心，所以我就要什么心，不是这个意思了。比如说耶稣他是他柔和谦卑的心，那我们也要学他柔和谦卑的心，这个不对的啦。他是他，你是你啊，他是神的生命呢，我们是人呢，所以你不是说耶稣他是以父的父为念，他是这么一个心，所以我们要学他这个心，所以这个不是耶。用人来效法，用人来学习耶稣的心，来学习耶稣的榜样，这完全不通的。所以要注意到，我们之所以能够以耶稣的心为心，是因为怎么样？前面已经加害书已经很清楚交代了，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嘛，是基督活在我们里边嘛，是哥罗西书所说的，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嘛。所以是因为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因为基督活，当然就以基督的心为心了，是不是？而且是基督活就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只有一个心，一个身体当然只有一个心嘛，是这样以基督的心为心哦。特别注意到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心，所以这是讲到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我们这个人以基督的心为心，一个救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因为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心了，这个整个的身体都是以基督成为他的心了，哦，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哦，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是，这不是要求一个圣灵不做见证，也不知道救人已经死了，不知道救人已经以基督同定十字架，要求这么一个人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是很荒唐的事了，那变成乱了套了。乱了套，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实在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蒙恩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离开了十字架的救恩来直接讲到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根本就不通了，不可能的事情了，也不可行的，因为都是老自己都是肉体嘛，一定在纷争结党的里面。所以我们过去我们讲笑话，五个人有几个心，五个人不会只有五个心嘛，对不对？今天这两个人来对付，合起来来对付一个人，所以你看那个就在那么几个政党，就那么几个人，就每天都在闹得不完了。今天是你的朋友，明天就成为你的敌人嘛。今天我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他一个，明天我就跟他联合起来对付你一个，这多少的心呢？搞不清楚的。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的，真正都是讲到怎样我们在真正在基督里面。因为只有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心，一个身体当然是有一个心，是这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若不称为肢体，这个右手以这个心为心，左手也以这个心为心，第二个心嘛，是这样子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若不是经过十字架，真正成为一个肢体，真正在身体的里面，这些话都不会是事实。好，所以特别提到，那所以保罗他讲这句话，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个就让你看见，你是不是真正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你是不是在身体的里面？那你若是在身体里面，你就里面怎么样？有一个本能的要求，基督耶稣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你应当是这样。你若在身体里面，应当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应当是这样。好，然后接着呢，那以下就是保罗就把那个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基督的光景就摆在我们面前，然后再告诉我们怎么样，再告诉我们先基督的光景就是从第六节嘛，一直到第十一节，好，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然后到了十三节再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来成就他的事，来告诉我们，因这里都是神在我们里边来运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走的耶稣基督他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基督的心是什么样。哦，所以保罗就先把这个活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光景先摆出来，然后再告诉我们，哎，就是这么一个心，就是这么一个生命的见证，他怎么样要运行活在我们的里面，是这意思。所以你可以看了，好， 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六节，预备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好，他本有神的形象，哦，这个，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呢，跟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变了形象，那个形象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那神本来就是灵，他没有形象，但是出现在时空才带着形象。那耶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耶稣就是成为神，成为肉身来的。所以神荣耀的形象本来就在耶稣的里面，所以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他本来就是神就在他里面，他本来跟神是同等嘛，所以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就是不坚持自己跟神平等的地位了，或者不，有的翻译说不仅抓住与神同等的地位，那简单一句话，他就是神嘛，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不坚持他自己跟神平等的地位，所以他反倒虚己。我们再念第七节，一个来，反倒虚己，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反倒虚己，就相反的，他倒空了自己，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就是由一个超远超越一切之上的一位创造者，这么一个至高荣耀的地位，这么样一个人。却成为一个受造这么一位神，却成为一个受造之物的人，来到人群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过去我们讲过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一个创造者能够来到人群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实在是相当，实在是比他后面所讲到的上十字架更大的事啊。所以我们过去提到，真是一个人，人要我们成为猪，跟猪一起去，我们都不要去哦，我们不可能去跟猪群一起生活。但是我们跟猪比起，创造者跟受造猪之间的差距，那就是我们跟猪就很近了，因为我们跟猪同样是受造猪。作为创造者能够来到受造猪人群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不可想象的话，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他叫做环岛虚极，真的来到世上，所以等他复活升天以后，神就把他立为基督啊，立为主，才显明他真是基督啊，显明他成为万有之首啊，就讲到他的降卑啊，那以弗所书1:22，他是为了教会才成为万有之首啊，或者他就是远超过一切受造物的神，他不会成万有之首，就是万有之首，那是受造物当中做首做头，没有意思，还是一个降卑的一个动作。好，我们这里特别提到，所以这为了基督兄怎么特别提到这个一个创造者成为受造物来到受造物的人群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受造物跟创造者之间就无限的差距啊，就像那个泥土跟窑匠一样，这个泥土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是泥土，他更不知道窑匠的手怎么样来塑造他，他更不可能去认识窑匠在想什么嘛。但是耶稣他不但虚己，而且虚己到一个地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所以这就是他来服侍我们，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这是有马太福音20:28所提到的，但是特别提到他是虚己到一个地步，能够取得奴仆的形象。好，既然他做了人了，所以后面就容易了，那就是2:8，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觉得常常受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感动，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他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更大，他更大，真是比他死在十字架上还更大，他真是不得了，能够一个创造者来到受造物当中，他有这么大的度量，有这么大的动作，既然他能够从一个创造者一个至高之处能够降卑到受造物当中来，所以接着他活在世上的话，他当然就面向哥哥他的道路了，对他来讲就不会为难了， 所以就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既有人的样式，接着就是被人羞辱，被人践踏，最后在人的酷刑当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讲到他的虚己，讲到他的降卑，讲到他的顺服，讲到卑微到了最低点。所以他一生的路程就这样成全神的旨意嘛，就这样做成他的见证啊。那因着这样的缘故，接着就第九节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就从降到最低点以后，怎么样？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有的就讲到，其实这段圣经就是圣经的好像啊一个最高峰了，一个奥比斯山峰，一个下到最低点，然后上到最高点。所以这里提到一个神把他升为至高，来显明他原来就是至高的荣耀。那实际上从另外一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从另外一面讲什么呢？在他卑微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卑微到了最低点的这种当儿，也是他里面的荣耀怎么样放射到怎么样最高的时候。只是人不能领会他那个降卑、那个虚己、那个顺服、那种卑微、那种荣耀的度量，人不能够领会。所以简单的话就是说，他里面的荣耀一直都没有改变，因为他是荣耀的神一直在他里面，所以才有变化山上的见证。变化山为什么需要变化山的见证？因为主耶稣一直在很卑微的情况下，带着这样卑微的光景来服侍我们，所以人就对他就糊涂了，不认识他了，以为很平凡，没有什么。到变化山上怎么样显一下，把他真正里面荣耀的光景显明出来一下。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把他升为至高，实际他本来就是至高了。那所以他在地，他仍旧在天嘛，啊，所以就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属天的光景，有个属天这么大的度量，这么大的荣耀，所以他才能够这么降卑啊。所以我们说腓立比书一个最高峰的地方，那神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名，那就说这个名字要说出他的所事，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就超一切受造之物之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他每一次的顺服，每一次的卑微的动作里面，我们都是在灵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样，他好像又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他的身高，又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他的尊荣。我这点非常的重要，好像每一次显出他的卑微，每一次他能够卑微到这么一个地步，能够这么虚极到一个地步，能够再这样顺服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是在灵里来透视他，就能够看见他里面怎么样，就能够看见他里面的荣耀，里面的身高，真是重要。因为他里面就至高荣耀，因为他像一个就像一个国王来到世上，对不对？他来服侍他的百姓，你要是透视到他的国王，就能够透视到他里面多么的荣耀。这太奇妙了，这真是太荣耀了，这是里面一个至高的荣耀在里边，所以才能够一个显出让人看见，好像外面这么样的卑微的动作，更能够看出他里面那个荣耀的度量，那个无限的度量啊。好。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无论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还是地底下的，也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了，所有的时候在天上那个指的灵界的受造之物，在地底下就包含了阴间了。那地上的当然在指的时空里面物质界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人子他裂天而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后，最后他上十字架完成了救赎，这个对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很大的事情啊。因为借着十字架，为什么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呢？因为就是借着十字架怎么样，在神面前结束所有的旧造嘛，他把万万有把这所有的旧造怎么样，把所有的万万有怎么样带进入荣耀中啊？借着长子 把所有的受到之物怎么样带进荣耀中，分享成众子的荣耀。所以为什么能够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能够屈膝，这些的关键就是怎么样，他结束所有的旧造，把所有的受造是怎么带进荣耀中。所以我们这点我们特别提到，为什么说他结束了旧造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耶稣他上十字架以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怎么样，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这是一件。好，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说的话，那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他讲到这世界的王受审判，不是他要上十字架，而是怎么样，他要审判什么世界的王啊，不是他要上十字架而已，你不要只看见他上十字架，因为他要把世界的王怎么样赶出去，那是第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然后呢，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特别提到怎么样，他要亲自成为血肉之体，借着他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败坏就是把它摧毁了，所以他是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然后到了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特别提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来除灭魔鬼的作为。然后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特别提到怎么样，他在十字架上撤去了什么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那涂抹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还有呢，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特别提到，将一切执政的掳来嘛，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就掳掠了这些仇敌嘛。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特别提到，他升上了高天，他掳掠了仇敌。那我们都很熟的，这加太书六章十四节讲到，就我而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知道说，对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撒旦已经整个被败坏、被掳掠了，所以撒旦的作为已经被破、被除灭了。真正在基督里面的确是这样，所以这点我们特别要提出来啊，特别要提出来。并不是说等到主耶稣来了整个旧造才结束，不是这样，不是等到那一天了。所以保罗特别提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一个真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主耶稣特别提到，撒旦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所以真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撒旦对他没有用处的，对他来讲是已经过去的，对他来讲是已经拆毁的，已经被摧毁的。这里特别注意到，所以一个人若是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斥责他呢？撒旦怎么退去？当他一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怎么样？撒旦就退去了，没有别的。当他一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撒旦对他就没有办法。你是光明之子嘛，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认识自己是光明之子，是神的儿子。撒旦最怕就是光明之子了，最怕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这里提到，因为他在实际上他已经解决了撒旦所有的问题了，所以他只是恐吓你了一个影子。实际上在你身上根本没有功效，你就斥责他，你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当然了，撒旦在你身上一点动作都没有，一点功效都没有，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一个信心的问题。好，所以就是人就是因为不认识这个，所以被撒旦才能被撒旦辅助的啊。你要知道，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要告诉他，你撒旦你的权势已经败坏了，已经被掳掠了。好，所以撒旦的作为已经被除灭了，这圣经讲得很清楚嘛。借着死就除灭了撒旦所有的作为嘛，所以这是一个讲到对旧造的结束，把我们真正带到基督的里面，从新造一个开始。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为什么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因为都分享了这个救恩，实在都分享这个救恩，很奇妙。所以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成了的时候，做宝座的就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把一切都更新了。好，这样的话接着就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我们写在那里边来，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就所有的天地地上的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哦，主称为主，这个主是对所有的受造主来说，他是万有之主，他是万有之主。所以这里特别 提到他承认他是主，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承认他是主，承认他是万有的主宰。啊，太奇妙了，就是因为他这个降杯，这个降杯显出他至高的荣耀，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是这么样一个顺从一个生命在耶稣的身上。好，很奇妙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第十二节，我们注意看啊，预备来，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看，你看第十二节哦，保罗把基督这生命的特性，保罗把这些特性显出来以后，然后来说什么？第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有没有？请特别注意哦，这样看来，他是怎么看来的？这样看来，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你看前面没有讲到腓立比教会的顺服，没有，这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基督的顺服。所以这样看来，他怎么看呢？是从耶稣身上顺服至死的生命来看的。所以这样看来，是从耶稣身上这个顺服的生命来看的，就让他们印证一下，他们是不是有这样顺服的光景。所以保罗能够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那这是一个经过十字架的救恩，真正得着的基督活在他里面的结果。所以后面就提到，所以你们立志的形式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是这样所成全的，这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好，我再说一次，他说第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好，为什么你们能够，你们是常顺服的呢？好，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这神最奇妙的一个救恩了。这里你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不能断开，你仔细的看就知道，这十字架救恩怎么成全在人的身上。他把耶稣基督顺服至死的生命摆出来，他的特征摆出来，然后就怎么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把这些怎么样挂到我们身上去。怎么挂到我们身上去？就是因为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是这样带进去的。虽然说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救恩，光是要求我们，光是 要求我们、顺服，要顺服，要求我们，要求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那这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乱了套了。所以这是救恩，就是这么奇妙，就是这么荣耀。保罗先把这个主耶稣这生命的特性摆出来，然后再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只有在发生在耶稣身上。如今怎么样？这样看来怎么样？你们也是常顺服的，原因是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的运行。所以这都是讲到经过了加太书了，经过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所有的了。所以加太书一直都是新约时代一个圣经最重要的基础。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进入到加太书，当然后面再读这些书信就容易了，因为从这里就展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个展开一个新的族群的出现。哪一个族群呢？就是一个基督活在人里面的一个新的族群，在时空里面出现。有一群人他是立志行事，是神在他里面运行的；有一群人他是基督成了他们的生命，显在他们身上的。这么一群新的族群出现，就是新造的人，也是将来要成就一个新城所产生的，也是将来要带下一个新的国度，神的国所产生的，也就是圣城的材料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哦，你们知道一个经过的十字架救恩，得着基督在里面活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里面运行所成全的，这就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了。所以老样讲到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就如何。所以从这里我们应该知道，那当然刚刚讲到在 啊，圣母在领诗歌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诗歌啊，讲到啊，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是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三十一节所讲到的。你看，基督是我们的，他称呼我们的，在这里呢也是一样。这里又不是他这里讲到什么，是讲到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来成全他所要成就的美意，都是他在我们里面的成全。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是救恩的成全。那这里他们讲到哦，他说，既是出于基督里面的生命呢，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才会什么？不但我在你们那里，什么第十二节，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基督在里面的生命嘛，他不受保罗在不在的影响，不受保罗在不在腓立比的影响，所以过去怎么顺服，现在也怎么顺服，而且怎么样，更是顺服的。就是因为这是时空显出的问题了，保罗不在的时候更显得他们的顺服。为什么？因为这是都是什么一个顺服的生命在他里面嘛，都是神在他里面的运行嘛，所以这个太奇妙了。所以更显得可贵，显得保罗不在的时候更显得可贵，所以他讲到更是顺服的，来证明都是心里的运行，既是基督成为你们的生命，所以有这样的自发性。那后面有一句话我特别要提出来，顺服的，所以就当怎么样，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就当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恐惧战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也是这个生命所列。比如说因为人子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一直怎么站在人子的地位啊，一直站在人子的地位对神。那后面有一句话，这中文是这么翻译哦，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常常，这个字常常被翻译成为救恩啊，常常被翻译成救恩。这个做成这个词啊，做成这个词啊，因为这个做成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实际上做成这个词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被翻译成为生，就生出来的意思，显出来的意思，显出来的意思，活出来的意思，因为它是生命的东西啊，所以照理讲应该讲到显出活出。所以有的翻译啊，我们注意到这个新旧库的圣经，它把它翻译不是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它把它翻译成为活出你们的救恩，不是做成，而讲到活出，而这个得救是讲到救恩，所以它干脆直接翻译成为活出你们的救恩。那所以说活出你们自己的救恩，有的那个英文跟希腊文圣经的对照，那活出你们的救恩，那简单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要将你们战战兢兢，将你们有个敬畏神的态度，什么？将你们所得着的救恩活出来，将你们所得着的救恩活出来。为什么？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里面运行嘛。其实神在里面运行而活出你们的救恩呢，是这个意思哦。不是你们要战战兢兢啊，你们要做成好像还没得救，你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下功夫让自己得救。保罗不会这个意思哦，这种写法只有彼得会这么写，因为彼得为什么会这么写？因为彼得他是用时空的经历来讲到来永远的事情，保罗不是，保罗都是看见在永远里面已经做成了，然后来讲到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所以这两个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特别注意到哦，我在说这是讲到说，因为是神在里面运行而活出你们的救恩。我再说一次，这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原来就是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出生的意思，显出的意思。所以有了这个做成，还有呢这个得救要讲到一个救恩，是讲到救恩的意思。所以就直接的翻译就说，将自己所得着的救恩怎么样活出来了，所得着的，这是照原来的意思哈，把自己所得着的救恩活出来啊，因为神在你们里面运行嘛，活出这样的救恩嘛，好，所以你们历史形式都是神在你们运行，为了成就他的名义，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完全经过了十字架救恩，一个知道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基督活在里面，所以这个跟一般人常常被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我，这是完全不同的 光景，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背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他为什么不背这个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我觉得很奇怪，应该这一句话应该对起来，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了，不是这个跟在救人里面还没得救以前那种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情形，一个是老自己活，一个是在基督在他里面活，是神在他里面运行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从这里看见什么呢？保罗所传的这些内容，他本身不但是证实这个福音了，他自己来证实这个福音，而且也是在辨明这个福音，辨明都在传，辨明什么？辨明你所传的是基督，所传的到底是基督的活出呢，还是讲到人的功夫？你看这个都有分辨了，保罗所传的东西，你看到底是十字架救恩所成全的结果，还是人自己的行为，到底是神恩典的作为，还是外面律法的要求，你看这都是你读他保罗的书信，他本身就在辨明福音了，只是他不跟人家去比较，他完全用正面来说，他不跟人家啊去，他好像不跟人家好像故意去比较，没有这个动作了，他只是很正面的说出来，很我们反而糊涂了，那实际上你就这叫辨明了，他本身就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所以他本身就有个分辨了，你读圣经你特别要注意到，那他本身不但来证实这个救恩，他自己怎么样蒙恩得救，而且他来分辨他自己传的是怎么样一个福音、啊、所以很特别注意到，我们很感谢神、啊、今天一个基督徒应该看见我们今天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行，所以他在我们里面活出什么，活出我们已经得着的救恩，活出这已经得着的救恩，所以这样的他就显出一个见证，怎么样，他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就像主耶稣刚刚那几个真正以神为他的神、啊、他才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来显出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已经被我们所承受的这么荣耀的救恩，他的见证、哦、太奇妙了，就这样子来过境，这样子来生活，就这意思、啊、好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啊、等一下我们再叫他您过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时代里边，当你成全了十字架救恩以后，主啊你真是让我们来认识你这样奇妙的救恩，主啊如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实在是你那荣耀虚极真正祝福之子的生命，哎呀主啊我们也真是看见这一个非常荣耀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主啊透过我们真是来彰显出你的自己，所以能够告诉我们说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主啊你也真是从我们里面来活出显出这样奇妙荣耀的见证，显出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么奇妙的救恩，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